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各位听众早安，欢迎收听6点早报新闻，我是代班主播宇伦。今天是民国113年的4月24号，星期三。今天呢，因为清零主播休假，所以呢，由我来代班6点。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透过我们的 YT 官网，还有我们的中广收音机，还有我们的 APP， 一起来收听6点早报新闻。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 YT 留言板，一起来听新闻，一起聊聊天。首先要先来关心天气的消息，今天持续受到锋面通过影响，各地都容易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发生的机会，而其中在西半部还有宜兰花莲已经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目前在彰化以北的地区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气象署已经针对苗栗县跟台中市还有彰化县来发布大雷雨的讯息，也要提醒当地的民众多加留意。而在雷雨期间，除了短暂强降雨之外，也可能会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所以行车用路需要留意低能见度。在气温预测方面，低温约22到25度，另外高温由于锋面通过之后带来微弱的北风，北台湾呢会稍微转凉，高温约23到25度，其他地区呢还是有27到30度。这道锋面在明天离开之后，紧接着又有另一道的锋面建立，而且会从周四开始影响到周日，就是整个周末的期间呢，也都是会被影响的。整体来说呢，本周都是相当不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要提醒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目前的气温在台北是23度，基隆22度，新北也是22度。然后目前北台湾都是有下雨的状况，另外中部也是有下雨，新竹23度，台中是22度。东部地区目前宜兰23度，花莲25度，台东是26度。南部地区嘉义26度，台南是26度，高雄25度，恒春是26度。外岛部分，目前马祖是最冷的，只有17度，而金门22度，澎湖是25度。美股动态，美股连续第二天收高，大量财报企业财报呢也缓解了投资人对升息的担忧。最后的收盘，道琼指数上涨263点，收在38503点，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上涨245点，收在15696点，标普白指数上涨59点，收在507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上涨96点，收在4478点。再来是最新动态，高工局表示，国道一号中山高北向213公里园林路段，在今天凌晨3:06左右发生有2辆小客车、2辆大货车跟1辆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而其中连接车跟小客车是起火的，另外1辆小客车是冲出边坡，光是凌晨的车流呢就已经回堵有1公里以上。由于肇事的车辆是大型的车种，所以处理的时间可能会拉长，目前高工局已经成立的紧急应变小组来处理，所以要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今天早上会经过国道一号中山高园林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这个塞车的状况。台湾从前天下午开始就不断有地震发生，23号凌晨更是余震不断，其中还包含规模6.0跟6.3的这个强震，酿成花莲富凯饭店跟统帅大楼倒塌，另外呢也有2栋的红丹建筑也发生倾斜的状况。而今天凌晨呢，也是大大小小的余震不断，最新一起是在4:58发生瑞士规模3.3的地震，地震深度呢同样只有5.7公里，震央在花莲县的寿丰乡，最大震度是花莲3级。而目前呢，花莲呢已在进行这个危楼的拆除作业，由于富凯饭店呢是位在观光区，而且周边的店家呢都被迫跟着暂停歇业，另外因为附近的建筑密集，腹地狭小，花莲县府的建设处长邓子瑜表示说，受到环境的影响，所以富凯饭店恐怕会比天王星大楼还难拆，不过还是会争取在2周之内来拆掉。 另外呢，有更多的地震相关动态呢，会在稍后的早报时间继续带大家来关心。台湾动态，台北地检署三月指挥廉政署针对台北市议员陈崇文涉嫌利用职权来图利台智光以高价取得市府监视系统的合约案，将陈崇文依照贪污等罪申押禁见获准之后，意外发现台智光的母公司台通光电在搜索之前刚好公告要买回这个藏股，董事长家族却涉嫌内线交易买卖股票，不法金额逾亿元。检察官昨天发动了第二波搜索并约谈九人，在稍晚董座李庆煌移送黄庆亲友是350万元交保，检察官呢也准备申押儿子李家豪。另外一起社会的动态，台北慈济医院一位29岁的黄姓资深护理师在 PTT 上爆料说，有这个开刀房任职半年以来，有护理师在病患开刀麻醉的时候，用手机拍下了生殖器跟准备隆乳的胸部，甚至有出手戳楼的这个状况，被院方提告，并依照无故泄露职务上秘密、散布猥亵照片跟妨碍秘密等妨碍性隐私来送办。对此呢，黄男否认有拍照，他只有说是朋友传到群组之内，在检察官复讯之后裁定10万元交保，也将追查这些照片的来源。美国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总额950亿元的这个包裹法案在众议院通过之后，今天在参议院关键测试投票又通过，也意味着包裹法案已经获得参院最后表决过关所需要的票数。路透社报道，参院最快今天或是明天就会举行最后的表决，在通过之后，包裹法案就会交到总统拜登的手上来签署。参院的最终表决由于不需要跟共和党掌控的众院一样对付复杂的协商，所以呢预期呢会是顺利过关的。国际消息，手机大厂苹果昨天晚间寄出了媒体邀请函，公告预定在台湾时间5月7号晚间10点将举办线上活动。对此，外界预期苹果会发表全新的 iPad Air 跟 iPad Pro 还有 Apple Pencil。在这个彭博社报道，下一代的 iPad Pro 将首次采用 OLED 的显示荧幕。接下来呢是10分钟的早报时间，首先是中国时报头版头条谈到了地震的动态，0403地牛翻身到现在已经释放了42颗原子弹能量，气象署说明阴历平衡是好事，19个小时内狂震237次，余震将长达1年。全台民众刚经历过0403的花莲大地震，没想到22号下午5点开始，19个小时之内呢，就发生了237起余震，国家级警报彻夜狂响，吓得不少花莲人夺门而出，露宿到这个车上或是大马路上来避难。根据气象署的观测，在0403主震之后，到23号已经有超过1203起的余震，也要提醒说，一年内呢，都还是会有余震发生的可能。前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文凯分析，0403花莲大地震到现在释放约42颗原子弹的能量，但是呢第一天就释放了39颗，这两天状况看起来吓人，实际上释放的能量比较少，而余震呢先前是集中在北边，这两天回到了南边，是正常的阴历平衡，民众不必担心。而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郭建富也表示说，规模7.2的地震能量不会短期之内就释放完，由于921大地震的经验之中可以发现，半年一年呢都可能会有余震，一般而言规模的次数也会缩小，不过也没有办法排除会有大事件发生，还是要做好防震的准备。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教授李希提表示，如果画出0403的主震跟所有余震的位置，可以连成一条带状，地震是沿着破裂断层来进行，而这一两天余震这么多，其实依然还是在0403的主震余震范围之内，是同一个断层系统的阴历调整，也是个好现象，民众可以放心。不过另外，因为花莲倒塌的建筑物呢都是在米轮的断层上，担心米轮断层会被触发，台湾东部地震研究中心主任张文燕说明说，米轮断层没有错动的迹象，花莲的几栋建筑物倒塌跟这件事情是没有关系的，恐怕是本身的结构问题。 而另外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前天的大雨导致苏花公路跟铁路中断，已经陆续抢通。在0403地震之后，苏花有六处的边坡要加强，在年底之前就会处理好。他也已经请海陆空的单位呢，去各自详细检查这些设施的状况，检查出来大致都还算正常。不过最近因为花莲饱受地震暴雨的侵扰，从小在花莲长大的一位吴先生说，虽然已经早已习惯生活中有地震，但这次呢真的是前所未见，直呼余震的威力比过去的地震多而且大，第一次这么害怕。市区随处可见的建筑物的钢筋裸露，水泥块掉落，有一种末日感的提升。接下来是联合报的头版头条，谈到了昨天的宪法法庭废死激辩，法务部表示多数的民众是挺死刑，不过死囚律师团说是民调偏差。37位死囚申请大法官解释死刑是否违宪，宪法法庭昨天举行长达5个小时的言辞辩论，死囚律师团主张死刑违宪，而且不能用暴力来回复暴力，法官也没有杀害他人的权利，所谓的八成民调反对废死是民调偏差。不过法务部主张说，反对废死的民意远远超过支持者，死刑的存废应该由行政或是立法的机关来处理，不该透过违宪审查的方式来进行。宪法法庭审判长、司法院长许宗力在四年前在司改的第五次的半年进度报告时明确说，过去大法官宣告死刑不违宪，不过却突然在总统立委大选之后抛出公告，在卸任前排审此案，也是否改变见解引起关注。许宗力昨天在双方激辩终结后宣示三个月内判决，必要时会延长一个月。而这场死刑的存废的这个辩论呢，也被法界形容是最接近废死的一个世纪辩论。宪法法庭事先公告两大的辩论争点，包含死刑是否违宪，死刑除了剥夺生命权之外，是否另外干预其他宪法上的权利，而死刑的追求制度的目的有哪些，宪法是否允许以死刑作为目的达成的这个手段。如果呢认为死刑违宪，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取代死刑的刑事制裁手段，或是有没有什么配套措施。申请释宪的死囚昨天都没有出席，委由律师团来当诉讼代理人。曾经任职于小灯泡案的告诉代理人，当时主张被告应判死刑的律师李轩毅呢，他首先发言，他说自己的阿嬷郁结身亡，当时他妈妈的痛哭说，我没有妈妈了，直到他上大学，仇恨之火才因为知识遭到解放。他说犯罪成因才应该被追杀，国家系统是否失能，阿嬷的死让他觉得应该要拥抱身边的每一个人，不要用暴力来回复暴力。接下来是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谈到了访中前夕发布新疆人权报告，布林肯表示北京涉嫌种族灭绝。在造访中国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2号发表美国针对各国人权状况的年度研究报告，再度指控北京在新疆地区实施种族灭绝的行动，并持续废除香港的政治自由跟自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美方不得以人权为借口来颠倒黑白，干涉中国内政。布林肯在记者会上强调，新疆维吾人族是种族灭绝跟反人类罪的受害者，美国将持续相关的政府表达对侵犯人权行为的关注。而报告也关注中国在过去一年持续剥夺香港政治自由跟自治权，列举包含政治迫害、还有酷刑、还有言论自由受限等多个重大人权问题。接下来是工商时报头版头条，谈到了这个瑞银看台股喜滋滋，对加权指数乐观高点21670点预期不变，有助于稳步收复20000点。台股多头调整脚步在上，瑞银证券表示，科技业的产业复苏步调不一致，尤其激情涨势过后，科技类股的评价吸引力变低。不过瑞银对加权指数高点预期不变，乐观依旧上看21670点， 加持台股有望快速飙升行情，转变为稳步垫高的行情。另外是在这个瑞银证券最新说明，尽管半导体产业循环正在复苏，但可能稍微不稳定。瑞银亚洲科技研究团队观察到，智慧机半导体近期拉货存下档风险，反而 PC 的半导体永单极限，伺服器 DRAM 拉货皆存在上档的空间。而另外在 AI 的相关需求比较大，而且依然处于供应受限的状况，要等到2025年的上半年可能会比较舒缓。非科技股有部分次族群挺身而出，外资圈多不认为行情已经终结，而以涨多为整理来视之。为科技股次族群前景呢是多空纷杂，需要留意。再来，台韩科技股估值相对其他新兴市场的溢价来到十年来的最高时期，恐怕不易支撑台韩的股评价。对台韩股的股市投资为平等中立。接下来是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谈到了房市好热，包含新青安还有公教优待推动，首季成长1818亿元，年增5倍，国营的房贷余额暴增。金管会昨天公布三月底整体国营房贷余额10兆1687亿元，光是三月就大增了820亿元，是今年的单月最大量，累计第一季狂增1818亿元，是去年同期增加量的5倍，显示房市还是相当热络。在新闻最后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包含在彰化以北会有大雨发生的机会，目前北台湾也都出现雨势，所以记得外出上班上课要带把伞。拜拜。